瞿秋白在北京的岁月。起来，受人侮辱咒骂的；起来，天下饥寒的奴隶，满腔热血沸腾，拼死一战决矣。这是我们的最后决死争，同英德纳雄奈尔人类方重兴。这是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刊登的，并由瞿秋白翻译的国际歌。从此，这气壮山河的旋律一直响彻神州大地。1917年初，春寒料峭，18岁的瞿秋白从江苏常州第一次来到北京，住在堂兄瞿纯白家里，准备报考北京大学文学系。瞿纯白是北洋政府外交部的一名科员，薪俸微薄，无力负担瞿秋白的学费。无奈之下，瞿秋白只好去北大旁听。半年后，北洋政府外交部在东总部胡同开办俄文专修馆，招考新生。这所学校不收学费和伙食费，毕业后也好就业。这对生活窘迫的瞿秋白来说，无疑是件大好事。考入俄文专修馆，瞿秋白学习更加刻苦，课堂之外还坚持自修，往往学习到深夜才睡觉。由于学习生活紧张，物质生活清苦，不久瞿秋白染上了肺病。尽管如此，他还去一个法语补习班兼课。经过3年的艰苦求学，他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还翻译了一些俄国文学著作，而且英文和法文也有了坚实的基础。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各种思潮风起，瞿秋白没有埋首书斋，他很关心时政，一部分的生活经营我世间的责任，为自立生计的预备，一部分的生活努力于出世间的功德，做以文化救中国的功夫。他自称由此形成了二元的人生观。勤奋刻苦的学习未能消除精神的苦闷，瞿秋白逐渐认识到，文化救国对当时的中国只是大言不惭的空愿。从入北京到五四运动之前共3年，是我最枯寂的生涯。友朋的交际可以说绝对的断绝，北京城里新官僚民国的生活使我受以重大的痛苦激刺，出路在哪儿，他内心惘然。后来他给挚友鲁迅写过一首诗，追忆这段生活的心境：雪意凄凄心惘然，江南旧梦已如烟，天寒沽酒长安市，犹折梅花半醉眠。二，五四运动点燃了瞿秋白的希望，他从孤寂的生活中走出来，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投身到五四爱国运动之中。瞿秋白被俄文专修馆学生公推为代表，率领同学参加了声势浩大的天安门游行和火烧赵家楼行动。他凭自身阅历学识，成了俄文专修馆、汇文大学、铁路管理学校等几所学校的盟主，在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担任评议员，积极营救被捕学生，挽留被迫辞职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1919年6月3日，瞿秋白因开展爱国宣传活动上街演讲被警察厅逮捕，获释2个多月后，因与各地学生代表集聚新华门抗议，马良霍鲁再次入狱，在社会各界的积极营救下获释。出狱后的瞿秋白肺病加重，卡血数月，表姐夫秦乃明来信慰问他，回信说：干了这平生痛快事，区区吐血算什么一回事。五四运动的政治风云让瞿秋白认识到，只有让人民大众彻底觉悟，才能够真正救中国。11月1日， 瞿秋白和郑振铎、耿继之、许地山等人以北京社会实进会名义创办新社会巡刊，投入到蓬勃发展的新文化运动中。杂志倡导社会改造，影响很大，两广、西南、东北等地都有读者，成为新文化阵营里的一支重要力量。秋白的经历异常的正面攻击或明讽暗刺的文章是新社会里最有分量的。新社会只出版了19期就被警察厅以过激、布尔什维克等罪名查封了。由于北洋军阀政府封锁严密，加上交通阻隔，导致国内大多数人对十月革命后的苏俄犹如隔着纱窗看小物，对社会主义的流派和意义更是不甚了了。1920年10月16日，瞿秋白应北京晨报馆和上海时事新报馆聘请，由北京启程前往莫斯科考察苏俄的实况。他作为晨报驻俄特派员，边学习马克思著作，边深入调查研究俄国革命历史和现状，陆续发回《共产主义之人间话》、《苏维埃俄罗斯之经济问题》等通讯50-60篇，约16万字。这期间，瞿秋白翻译了多部俄文著作，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详细介绍给国人。此外，他还陆续撰写《俄乡继承》《赤都新史》两本散文集，真实记录了他旅俄考察的心路历程，推动了国内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在这些文章中，瞿秋白热情赞扬苏俄这一新兴国家是20世纪历史的事业之第一步，具有不可阻的伟力，断言十月革命的一线光明必将照遍大千世界。1921年5月，由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三，苏俄的革命道路给阴沉沉黑嘘嘘的中国带来一线光明，开辟了一条新生之路。鉴于国内斗争需要，1923年1月13日，瞿秋白应陈独秀之邀，怀揣着沉甸甸的希望回到北京。当时有人邀请瞿秋白到北洋政府外交部工作，月俸颇丰，但被他婉言谢绝。他借住在堂兄瞿纯白在东城大洋宜宾胡同租住的宅院里。在这段时间，他埋头撰写文章，翻译斯大林著作，偶有闲暇就陪伴侄子侄女嬉戏，绘声绘色地讲述他在苏俄的见闻和故事，教孩子们唱歌，其中就有国际歌。瞿秋白第一次听到国际歌是在1920年赴俄途中，参加哈尔滨工党联合会庆祝十月革命3周年盛会上，他当时就被这气势磅礴、雄伟庄严的旋律所吸引。国际歌歌词由法国诗人欧仁·鲍迪埃创作，工人作曲家皮埃尔·迪盖特谱曲，曾是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会歌，20世纪20年代成为苏联的国歌。瞿秋白到苏俄后，在采访过程中，在工人集会上，到处都可以听到这首歌。这首歌是无产阶级的战斗之歌，被誉为诗歌形式的共产党宣言。耿继之、郑振铎曾以第三国际党的颂歌为名翻译国际歌，但因没有配曲，无法传唱。两人是把国际歌作为歌颂俄国革命的诗歌翻译成中文的。对法国巴黎公社革命的历史背景并不特别清楚，这种间接性翻译在文字和理解上出现差异在所难免。瞿秋白想把这首歌的歌词从法文直接汉译并配曲，他利用堂兄家的一架风琴，一边弹奏一边试唱，意思不顺口不准确就反复修改。法文歌词中有一个单词 International， 原意为国际，含有国际共产主义理想的意思，其本身有5个音节，与汉语音节对不上，他反复斟酌， 大胆采取各国通用的音译法，将国际一词译成英德纳雄纳尔。瞿秋白说，英德纳雄奈尔这个词在西欧各国文字里几乎是同音的，汉语用音译唱词更加铿锵有力。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瞿秋白被安排留守。1935年2月，党组织安排瞿秋白经香港去上海就医，途中不幸被捕。6月18日，他吟唱着国际歌，在福建长汀中山公园英勇就义。斯人已逝，歌声犹在。这首壮美的旋律始终激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为实现英德纳雄纳尔不懈奋斗，阔步向前。执笔方东杰。